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Well, w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s we should support a clean CR so long as it contains a debt limit increase.
特朗普敦促议员拒绝支出法案，美国政府停摆风险上升。
You know,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特朗普说，美中可共同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引发中国网民热议。五角大楼特战官员称，美国尽可能建立威慑，阻止中国武力攻台。台湾国安官员赴美与特朗普过渡团队会面，学者说，为将来谈判做准备。
台湾可能可以借这个机会啊，来了解美国川普新政府在一些重大议题上面基本的立场跟看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布林肯谈拜登政府四年外交成就，促成盟友对中国的一致态度。
The other thing that we've seen over these four years, and not by accident, by intent, was greater convergence than I've ever seen in the approach to China b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18号在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活动上说，我们在这四年里看到的另一件事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那就是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伙伴和盟友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比我们所见过的更加一致。布林肯说，这是拜登政府执政四年的成就之一。特朗普敦促议员拒绝支出法案，政府停摆风险上升。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12月18号呼吁美国国会议员拒绝一项在星期五之后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临时法案，促使部分政府停摆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当选副总统 J.D. 万斯说，总统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一项干净的持续性决议，只要它包含提供债务上限的内容，这是总统的立场，也是我们将努力推动的。普京称，俄罗斯敢与美国导弹对决，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快速推进。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向美国发出挑战，称俄罗斯最新研发的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可以突破任何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愿意与美国和西方进行一次21世纪的导弹高科技对决。普京是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上进行年度总结会现场回答记者和民众提问时做上述表示的。他还声称，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正在朝实现主要目标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韩国国会议员李承权星期四援引国家情报院的闭门报告透露，本月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乌克兰军队的激烈战斗中，至少有100名部署到俄罗斯的朝鲜士兵死亡，另有1000人受伤。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籍议员李承权对记者转述有关报告内容说，朝鲜军队出现大规模伤亡的主因在于缺乏无人机战争经验，并且对战场环境的开阔地形不熟悉，却被当作可牺牲的前线突击队，导致其重大损失。欧洲海底电缆事件调查新进展，北欧四国代表获准登上中国涉嫌货船。丹麦外交部长星期四表示，中国允许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等国的代表在涉嫌破坏欧洲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事件的一艘中国散货船被调查期间登上该船。伊鹏三号船因在北欧两条海底电缆11月遭到破坏事件中成为怀疑重点而受到瑞典当局的通缉。该船在附近水域已经停留了一个月左右。瑞典和中国的外交官 一直在进行交涉。台湾伞兵12月19号在南部城市屏东进行训练，包括使用虚拟实境模拟器练习在特定地点着陆，并邀请媒体采访。台湾陆军空训中心指挥官陈冠宇上校解释说，
如果以现在的作战环境的改变来讲的话，以我们国家现在是首次作战的概念来讲的话，跳伞一样要保持这个技能，因为它是一个渗透的手段。
越南举办国际防务展，在越南举办的这场国际防务展，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大约250家参展商，包括美国的波音公司和德士隆航空公司，中国有北方工业公司等。越南总理范明政19号在开幕式上说，此次活动传递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信息，推动区域和国际和平、稳定与发展各领域的关系和军事合作。最后，中国再展基建狂魔力量在渤海湾修建全球最大人工岛机场。中国政府决定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渤海湾建造一座超大型海上机场，而一旦这座机场在2035年落成，它将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一座离岸在海上建成的人工岛机场。公开资料显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规划建设四条跑道，先期建设两条跑道，跑道长3600米，可以起降全球最大的民航机。机场内还将建设一座总面积9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机场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以起降54万个航班，年度旅客吞吐量为8000万人次，而首期工程将于2035年完工启用。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说美中可共同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一12月16号在他当选后举行的首场记者会中谈及美中关系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一言论随即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掀起中国网民热议。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截至星期三傍晚，特朗普说美中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这一词条已经获得超过8000万次阅读，互动量也超过了12万。再加上隔天另外一个词条，特朗普正式赢得总统职位。这位美国后任总统一连两天高居中国微博热搜榜首。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准备继续与北京对话，并且誓言会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以迫使中国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
You know,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特朗普说，
如果你想想看，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但是报道也同时指出，特朗普提名对华强硬派人士主掌外交经济事务，显示他的对中政策将比第一个任期更具对抗性。在特朗普召开了记者会的次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在202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强调，中国对美政策没有改变，并且指出过去一年两国关系的进展充分表明，只要中美合作就可以成就许多大事和好事。然而王毅也重申，台湾问题、道路制度、民主人权以及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不容挑战的红线。在微博上，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评论表示，特朗普此言反映出他已经认识到形势比人强，美中合作的综合成本肯定远远小于对抗，因此他对于未来四年的美中关系并不是那么悲观。但是在留言区中，不少网民显然有不同的想法。浙江网民最大一光年说，听听就好，老胡你还当真了。福建的闽江客说，不能只听老川讲的，要看他做的。拥有155万粉丝的知名微博大 V 向立刚更发文称， 中美能尽可能的相安无事，减少相互敌视也就不错了。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少抱什么幻想，以为又是什么中美关系缓和了。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说世界上很多事情搞不定，是不是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甚至美国的责任要多那么一点点呢？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答应买美国的东西也能够如期完成，我们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都可以合作。现在世界上很多问题是美国不想解决，可能中国也不想解决。
沈丁立表示，如果美中相互实现上述的承诺，明年一月特朗普就职之后，两国关系就会越来越好。然而位于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看法截然不同。王洪仁告诉美国之音，
川普团队的很早就把他认为一个威胁跟竞争对手，不但是这个政权垮台，而且要让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的，更不用讲超越美国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说两国可以解决各种事情，只是要让中国卸下防备之心。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五角大楼特种作战官员称，美国尽可能建立威慑，阻止中国武力攻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克里斯托弗·迈尔12月18号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大国竞争时代的非正规战争座谈会上表示，在阻止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努力方面，美国正谨慎做出调整，以便尽可能建立威慑。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好的，志远。
The reason China is the pacing challenge for the Defense Department is because they have such a range of tools and considerable leverage that they can draw on. And so,
美国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事务的助理部长克里斯托弗·迈尔在座谈会上说，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国防部的步调挑战，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系列可以利用的工具和相当大可运用的影响力。因此，至少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很少只单独在灰色地带或常规空间开展行动，他们通常也以更传统的方式运作。
I think the two flashpoints that we often focus on from a military perspective, of course, Taiwan.
在谈到美国军方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迈尔说，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经常关注的两个热点，其一当然是台湾，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决定通过武力夺取台湾。因此，当我们审视我们在乌克兰收集到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收集到了这些经验教训，就是在某些方面，我们正在积极依靠台湾，必须进行自我防卫。我知道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其中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about deterrence, I think, from our perspective, and that's a cognitive thing. And so here, I think, we're
迈尔接着说，但归根结底，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与威慑有关，这是个认知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谨慎调整，让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所做的事都尽可能建立威慑，阻止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但认识到中国也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也不是我负责的工作。但这也是问题变得尤为复杂的地方。
Jeff Seldon with VOA. You talked about the information space and some other U.S. agencies.
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座谈会上提问说，你谈到了信息空间，其他一些美国政府机构，特别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发出了警告，也在信息空间散布假信息，以便在台湾或其他地方发生危机时，能切实削弱美国的战斗意志。无论中国在信息空间播种的努力，或者俄罗斯正在非正规及正规战争方面努力来限制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领先 或更为先进。
I think Russia and China, yes, they're going to be a lot more aggressive. They're
美国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事务的助理部长克里斯托弗·迈尔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说，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会更加的咄咄逼人，他们会冒更大的风险，他们会试图以我们认为完全不恰当和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向我们的民众传递信息。我认为这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很大且悬而未决的疑问。我倾向于对美国民众有信心，当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时，尤其是美国政府或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摆出事实时，他们会接受的。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不会获得短期利益，尤其是在有冲突的情况下。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接下来，时事大家谈选播，当习近平的新时代遇上特朗普的黄金时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当天就提出黄金时代这个口号。当习近平誓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碰上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黄金时代，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旅法中国企业家万润南、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的访谈节选。
习近平的新时代现在碰上了特朗普的黄金时代，您怎么评估未来这四年美中之间这新一轮的较量呢？方润南老师。
我认为会完全开辟一个新的篇章。特朗普这个人啊，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在中美关系上可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转移啊这个方向的作用啊。我认为他是这个中美关系啊长期以来啊这个从尼克松访华以后对吧开始所谓一个蜜月期啊，那么甚至到1989年1964年的时候对吧这个美国都没有完全站在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一边，这个很难从根本改变。但是谁把它改变了呢？特朗普。那么现在呢，开始他第二个任期了，啊，我已经看到他又要完成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对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来讲，他很明确，就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啊，迈克，啊，这个是他的根本，所有的都要。那么围绕这个呢，中美关系，我已经预感到将会有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转折，可以让全世界惊得目瞪口呆。
那么方恩格先生，他对这个共和党内部的情况非常了解，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认为特朗普第二任要打造的这个黄金时代，他究竟要做些什么呢？方恩格先生。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对他来说，刺激经济成长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对其他的议题，虽然他对某一些议题也有兴趣，但是他对经济发展最有兴趣了。所以他所谓的黄金时代或美国再伟大，他都是以经济 为主了。所以不管是明年国会通过减税方案，或者开放采油，就是刺激美国的能源行业再次伟大，他已经有很特定的理想和想法。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不管是国内或外交的政策上，特朗普个人他还是会以经济为主，不管他跟哪一个国家交往，不管是美国老朋友，比如说西欧国家，我不管是日本、南韩，甚至台湾，尤其是中国大陆，他都会以经济 为主，所以他会看哪一些国家跟美国有贸易，美国有贸易逆差，他都会想改变这个情况。他真的是以经济为主的一个总统，所以他所谓的黄金时代都是以经济为主。
以上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旅法中国企业家万润南、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金谷报道，台湾国安官员赴美与特朗普过渡团队会面，学者称为将来谈判做准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与徐思俭12月12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的中阶官员会面，旨在建立与新一届美国政府的联系。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国安团队此次访美是路透社12月12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披露的。台湾官方渠道仅有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间接确认说，国安团队的访问交流本就是例行工作，但是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特朗普过渡团队也没有就此回应媒体的置评需求。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台湾团队这次赴美的会见对象主要是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圈内人士，但是不包括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的高层提名人选。另外有消息来源称，台湾团队会见的对象可能是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中阶职务的共和党人士。美国纽约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美台之间的国安对话机制始于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通常在媒体关注之外低调进行，而本次对话的时机尤为敏感，因为正值美国的政权交接之际。他还表示，台湾希望借此机会与特朗普政府建立稳定的沟通管道，以应对印太地区复杂多变的局势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借此了解台湾在提升国防能力方面的具体进展和实际的作为。王维正说，
美国可能很想知道说台湾对于加强自身防卫的决心和具体的做法。川普他过去在竞选的时候曾经用过所谓的台湾要交更多保护费这种讲法，那台湾的话可能希望说从美国那边能够得到更多的保证。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台湾国安团队出访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相关事宜以及台湾代表参与的安排，重点在于协调具体事务。鉴于美中关系的敏感性，政务层级的互动则相对低调进行。他说，
其实这两位去的只是副秘书长级的层级，美方的话也是中阶的官员，类似像吹风会啊，大家会把彼此共同关心的议题拿出来讨论。台湾可以借这个机会啊，来了解美国川普新政府在一些重大议题上面基本的立场跟看法。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告诉美国之音，由于特朗普团队尚未成型，目前在双方接触层级和讨论内容上仍然有许多限制，预计特朗普政府在正式就职之后将进行详细的外交谈判。王洪仁说，
具体的并不会有，那如果原则性先把我们的意向或所谓的善意传达给对方知道的时候，那你就留了一个空间，到时候可以有下一步的动作。如果对方觉得说，我们非常有兴趣来去进一步强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可以继续下去。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特朗普挑选基斯凯洛格担任乌克兰俄罗斯问题特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选择了退役中将基斯·凯洛格担任他的乌克兰与俄罗斯问题特使，承诺要迅速结束战争。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的报道，介绍凯洛格的职业生涯、他结束战争的愿景以及他在这项新任务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后任总统特朗普选择了80岁的退役陆军中将基斯·凯洛格作为他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凯洛格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负责乌克兰谈判的美国特别代表库尔特·沃尔克表示，特朗普做出了一个好的选择。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队领袖，三星级将军，那是相当厉害的。他和特朗普总统关系亲近，所以他们能够直接沟通。
沃尔克说，凯洛格的任务将是实现特朗普的愿景，尽快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
他的工作是要传达特朗普总统的信息，传达战场的现实情况以及各方的回信。
作为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美国安全中心的共同主席，凯洛格共同制定了一份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他建议美国开启一项正式政策来寻求停火和协商和解。在这个计划里，如果基辅当局同意和俄罗斯进行谈判，那么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为了要说服俄罗斯加入协商，凯洛格建议通过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来换取安全保证。今年7月，他与美国之音谈论了他的计划。
那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投降，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领土。
凯洛格批评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做得不够。伊芙琳·法卡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大陆事务，他对此表示认同。
He has rightly put his finger on some of the weaknesses unde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他正确地指出了现任政府和前几任政府的一些弱点，就是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不够。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任命一位有能力的专家上是一个好的开端，也强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
Also highlighting it as an important priority.
约翰·赫布斯特在2003年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他表示，凯洛格明白普京入侵乌克兰对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利益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他明白，按照特朗普的意愿，以确保乌克兰生存的方式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
约翰·博尔顿现在是对特朗普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说，凯洛格对这个职位来说没有足够的经验。
他自己对这个冲突没什么感觉，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北约的反对者。
大卫·克莱默是乔治 W. 布什政府期间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认为，特朗普提议的国家安全团队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带来希望的迹象。
举例来说，我认为选择凯洛格将军作为特使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有可能成为国务卿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也很了解这个情况。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也是个强有力的人选。
凯洛格预计将与沃尔茨紧密合作，后者在社交媒体 X 上赞扬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